很多人对于一听见读旧约就觉得好像很陌生，但是我想我们教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快要一年的时间，鼓励弟兄姊妹们按着圣经的次序逐章逐节这样读下来，所以若是已经跟上去的，我想对于旧约就不是太陌生。我们读民数记第六章22节到27节，不长，一共几节圣经。这段圣经可能是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或者我们更可以说在旧约里面是最常被引用一段圣经。为什么呢？我们读的就明白了。好，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民数记六章22节到27节，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因为很多的教会，他们若是用一些比较固定的聚会敬拜的程序，最后一定有一样叫做牧师祝福，其实这是从旧约里面祭司为着以色列人祝福来的。前两天我母亲从街上买了一本旧的书拿回来，这本书是什么书呢？这本书是圣公会的一个敬拜手册。这个敬拜手册里面有所有关于聚会的程序，还有一些诗歌，常常唱的诗歌，因为我们在选择新诗歌，所以他以为这些对我有些帮助。我一看，我心里就在想，恐怕我们永远不会用到这本诗，用到这本书。但是当我随手翻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的那些所谓我们觉得他非常讲外面的形式而不注重生命的这些所谓老一点的教会中间，其实不是这样。他们写下这些侍奉的手册，写下这些敬拜的程序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每一次向着教会全教会来讲，但是对于侍奉主的人，那个手册里面写的非常详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传讲神的话语，为什么要叫神的儿女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为什么要为神的儿女祝福，这些都有相当多的属灵的意义。当然如果我们跟随那些方式的话，我们教会很多的形式要改变，这也不必改变。但是我里面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的教会到今天还把这个祝福这些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到什么严重的程度呢？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里面讲道，那里的牧师就最后他自己必须上去为了全教会祝福。那另外有一次我主持一个丧礼聚会，丧事完了以后，因为我看见底下有一位侍奉组的同工，我们是认识的，他也来参加这个丧事礼拜，所以我就请他上来为着全会众祝福。他上来一直告诉我说，不敢当不敢当，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今天你竟然给我这样机会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的人对于祝福是非常重视的，为什么重视这些祝福？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也想到有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太过于不注重外面的形式，而忽略了神所愿意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正好我们读到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我就仔细的祷告主，在神的面前在这里寻求，到底为什么这个祝福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这样静下心来好好思想的时候，我发现的确这是一件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头一件我们就明白是神定义，或者说神起了这样的心意要祝福他的百姓。我们如果读民数记一路读下来，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尤其出埃及记你读完以后，再读利未记，再读到民数记，你就看见以色列的百姓，神竟然要祝福他们，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到民数记里面，读到利未记里面，读到出埃及记里面，看见他们这样顶撞悖逆神，而神已经发烈怒，甚至要除灭他们。但是到了民数记第六章之后，又开始向摩西呼吁说，你要这样去告诉百姓，神要祝福你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越明白自己的不配，才能够明白神的祝福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对不对？今天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自己配， 而觉得说神必须祝福我，或者是没有祝福我是他不应该。弟兄姊妹，这好像什么呢？好像父母亲对待儿女的关系。儿女若是以为他配的必须得到许多的礼物，那么父母亲不给他礼物的时候，他就觉得父母亲不爱他。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神先要叫他的儿女明白，我们的不配特别能够证明神的恩惠和慈爱。神要祝福他的百姓。弟兄姊妹，神一开始就要祝福人，不过人一直不配就是了。我为什么说这样话？你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敢讲到，神看那日是好的，神看见他所创造就好的，所以就祝福那一日。当神创造以后，他看见这日是好的，看见他所创造一切都好，神就开始祝福。弟兄姊妹，所以有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讲的。这个人提起来鼎鼎有名的就是加尔文。加尔文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就是神善良的神在他的良善里面所有的行动，而且这一个良善并且充足的供应浇灌在我们中间，显明他的深恩厚爱，而证明他是那个唯一全源。弟兄姊妹，你看在这简简单单几句话里面，有圣经里面所有应当有的根据。因为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神要把一切的祝福倾倒下来。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是一件大事。当神不能祝福的时候，最难为的不是我们，是神。当我们没有一种情形让神能够祝福的时候，吃亏的不仅是我们，也是神的损失。所以你再看，当我们配得过神的祝福的时候，神的心里是何等的喜悦。也可以说，当我们的情形合乎神所要的情形的时候，神的祝福一定降下来。所以你知道雅各，旧约里面有个雅各，他要求神的祝福，记不记得？当他在他父亲家里的时候，求他父亲为他祝福，父亲就为他祝福，在预言里面祝福。等到他出去巴旦亚兰，在他的母舅拉班家里这么多年，等他再回到父亲家里的时候，在披路伊勒那里跟神摔跤，他最要的是什么？他摔跤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求神的祝福。所以神向他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抓，因为雅各的意思就是抓。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不配得祝福的光景。如果你每一样事情要抓抓抓的话，不配得的祝福。神说，你今天开始要改名叫做以色列，叫做神的君王，这个才是配受祝福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为什么到了民数记里以后，神又要祝福他的百姓？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在于民数记的时候，在于立位记的时候，神开始了一套侍奉的制度。这个侍奉的制度是借着立位人把神的心意教训在他儿女中间，也让神的儿女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要求，遵守神的律法，因此他们构成了可蒙受祝福的条件。所以当神把利未记的信息告诉了摩西，当神把民数记里面甚至把那个拿西尔人侍奉的条例告诉了他们以后，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头一件我们明白，神愿意祝福，若是拦阻了祝福，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光景不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祝福不能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活在罪的光景里面，活在自己的光景里面，活在世界的引诱里面，活在和神敌对的情形之下，神怎么能祝福？神不能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难怪世界上的生活这样的劳苦愁烦，担着重担，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神的祝福，缺少神的祝福。我们要神的祝福。当以色列的百姓在这里，神对摩西说，你要告诉摩西，告诉亚伦，叫他这样为神的儿女祝福，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我们心里说，阿们，我们也盼望得到这样的祝福。所以虽然这好像是旧约里面的祝福，却是神一贯要给他儿女的祝福。这个祝福怎么说？我们先看他头一件事情叫做说，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大的事情，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看见了，神是祝福的来源。而这个祝福怎么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就知道这里有三套的双份祝福，我不知道怎么讲法，三套的双份祝福。头一个，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第三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读的好像都差不多，很像啊。尤其我们也有这样的诗歌，是不是？以前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诗班为弟兄姊妹们祝福，唱的是这样的歌词：愿耶和华向你扬脸，用他的脸光照你，赐你平安。好像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听了以后不明白，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它是三层的、三套的双层祝福。他说什么？他说第一个，神要赐福给你，保护你。神要赐福给你，保护你。你仔细想想这里的味道。我们需要神的保护，需要神的赐福，需要神的保护。什么保护？什么保护？什么保护？好多的保护，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灵，保守我们的人，保守我们整个家庭，保守我们的所有神的儿女。用这种蒙神保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要想想看，尤其是以色列的百姓，当初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谁来保护他们？我们虽然说圣经里面讲这是六十万的大军呢、啊，圣经里面虽然说当神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大军，六十万大军都出了埃及。但弟兄姊妹们，这些大军第一手里没有枪杆，第二没有什么训练，第三他的士气完全不行。这样的军队不能保护，连自己都不能保护，怎么能保护神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看见，保护他们、为他们征战、为他们得胜的是神，不是他们自己的手。虽然他们也懂得打仗，跟亚玛力人征战而得胜，那里的原因是因为摩西在山上祷告，所以约书亚在山下得胜。而且他们若是不明白这个保护的原则，他们不知道依靠神的话，他们出去就失败了，在荷尔玛那里败得简直不能像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情形正好说明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基督徒，我们就着我们教会来讲，就着教会整个团体来讲，我们没有什么政治的力量，我们也没有什么财务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是什么？若是靠我们的手能以保护自己，那我们的力量比蚱蜢还要小。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当我们蒙恩做掉神的儿女之后，有一只手在我们身上保护我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蒙他右手常常引导带领我，有些人翻译说他常常保护我。弟兄姊妹们，神的右手，神的手，圣经里你就看见诗篇121篇好多地方讲到这些话，神的手保护我们。当他用他的手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手，这个手，你知道弟兄姊妹，圣经里讲神的手讲很多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手比什么都大。这个手今天保护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把你们从我的手中夺去，因为父的手、我的手、他的手抓住我们，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是真的还是假的，要看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的保守。从最小的事情讲起，开车出去都要蒙神保守。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 Orange County 版 LA Times， 有一个年轻的太太46岁，给一个枪打死，原因找不到，我一看她的名字像是中国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蒙了神的保守，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不知道。但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情形是什么？神的祝福在他的保守上面，保守我们脱离许多的凶恶。从我们生在地上就知道，从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说父母亲告诉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说是不要跟陌生人谈话，
这都是保护，
就是父母亲所知道的，帮助神的儿，帮助他的儿女得到保护。但是你知道，人的保护总有限，
神的保护，
他的手比什么都大。
我们可以讲许多的见证，
有些人所以对这件事情他不明白，他觉得说神的儿女做起见证来活龙活现，到底是不是神的保护，要看你认不认识神的保护来说。如果你不认为是神的保护，我们也没办法劝服你。太多的这样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做的见证，外邦人不信的时候，他说你们做的见证啊，所有是蒙了好，有些啊，比如说火烧房子，人家房子都烧掉，你的房子没有烧掉，就是神的保护。啊，我听过这样见证，他的房子，他们一个社区都烧了，但是他们几个人基督徒出来在跪在地上祷告，火就从这里跳过隔壁一家，他都没有烧到。他们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你不信随便你，信不信是由你。但神的儿女认识神的保护，
认识他的手保护。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保护限制在财务的损失上面，那也把神小看了。神保守我们的心灵，
怎么说？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要保守我们的心灵。哎呀，你就知道，许多的人，很多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
我们蒙神保守，耶和华所爱的比安然躺卧。
你晓得，年长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听得进这句话。
那天晚上有一个老姊妹来祷告，他说：“周弟兄，请你为我祷告。”
我说：“什么样呢？”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做噩梦。”
弟兄姊妹们，不是一个小孩子讲的话，80岁的老姊妹讲的话。他说：“周弟兄，能不能为我祷告？
求主保守我。”
当然为他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盼望。我们的心灵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激动，充满了各样的震荡，充满了各样叫我们不安的情形。所以神的祝福来的时候，他说谁要保护我们。
弟兄姊妹们，不光是财务的损失谁要保守，不光是
我们心灵里面的重担谁要保守。
哦，我们所行的路上多少的事情，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开恩怜悯把我们拖过去，我们都不知道。在明处，在暗处，神所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跟弟兄姊妹做过这样见证，有一次开车出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下我走错路了，等到我回过头来再一看，才发现如果我没有走错路，就正好碰上车祸。
很奇妙的事情。
弟兄姊妹们呢，你要晓得，在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不晓得这是神的祝福，
神已经保护了你，
他还要保守你，对不对？主耶稣的话是不是这样讲的？凡属于他的人，他一个也不丢弃，一个也不失落，都是要蒙他的保守。约翰福音17章里面主就这样散户祷告，我已经保守了他们，还要保守，还要保守。
我们有时候诗歌也说，父的爱呀，还要保守，还要保守，
是不是这样？可能个人对于这个保护的解释有不同，因为有些人很轻看这些属物质的事情，认为说基督徒做的事情都是在灵里面经历的，属灵里面经历，这样也好，没有做什么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完全明白神的保守，只是我们对于保守的范围跟保守的情况，可能每个人在经历上面不同，讲的也不一样。但这里一个原则已经确定了，神的祝福是他的保守，
神的祝福是他的保守。
第二层的祝福是什么呢？他讲用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
这个赐恩就是恩惠，
恩惠。第三件他讲平安。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来不及要讲许多的事情，所以也许讲乱了哈。你注意到没有，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罗马书1章7节，从罗马书开始，每一本书他讲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恩惠平安，哥林多前书1章3节，哥林多后书1章2节，加拉太书1章3节，我可以把这列下来，差不多保罗每一本书信都是一样写，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我们觉得说这是保罗在问安，但弟兄姊妹们，保罗是在祝福，
不光是问安，是祝福。
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讲，当你们进往各城传福音的时候，进到谁的家里面，要为他们祝福，愿他们得的平安。弟兄姊妹们，恩惠和平安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得很高大的，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得很殊灵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们不能一天缺少神的平安，也不能一天缺少神的恩惠啊。我知道我已经侍奉主十几年了，但是若是里面失去了神的平安，哦，那个滋味实在是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当我们失去神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终日惶惶然，不知道怎么办好。弟兄姊妹，我先讲神的祝福，然后告诉你，然后借着神的话，要叫我们知道什么样情形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说见到门徒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不平安。恩惠平安从父神和耶稣基督归给我们。保罗知道，因为你知道基督教从教会又开始以来就一直落在被攻击中间，但是神应许把恩惠把平安赐给我们。什么叫做恩惠？什么叫恩惠啊？今天在最简单的事情上我们要明白，刚才加尔文讲的话，什么叫祝福？神的良善，在他良善里面的行动叫做祝福。什么叫恩惠呢？恩惠就是我们所不配的，恩惠是出于人对我们的怜悯和同情所叫我们得到的好处，恩惠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一个人他对人有恩典，他说话有恩典，说话能够叫人得到好像得到滋润，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是要施怜悯给人。当耶稣基督降到地上，当他在地上开始侍奉的时候，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心里面是何等带着谦卑和怜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真正做了主的门徒，学习一件事情，叫我们整个的生命情况改变，对人有恩典，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里讲什么？讲他说求你用脸光照我们。怎么样会有恩惠？因为神不向我们湮灭。你知道你跟人跟人关系就是这样子，如果他对你不好，我们就用最普通话来讲，他对你不好，他就向你板这个脸，对不对？向你背这个脸，你就知道他对你不好了啊。这里说愿神用他的脸光照你，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和人出过问题啊？有啊。啊，那天有一天我回家以后，太太跟我说为什么你一直板着脸啊？我说哦，太累了太累了，赶快讲太累，要不然他也对我板着脸了。是不是这样？你什么时候看见人对你板着脸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中有了问题。那么如果神向你板着脸，哎，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事情哦。他们所认识的神是向他们板着脸的，怎么不是板着脸呢？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离开神嘛。所以每一次神借着摩西说话都没有好话呀。神的儿女，这些以色列百姓听得害怕，是不是这样？最早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上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不要神对我说话呀，神说话太可怕了，雷轰闪电，密云雾暗，太可怕了，我们要你对我们说话就好了，摩西你对我们说话就好了，不能接受神对他们说话。因为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以色列的神是公义的，而人不能在他的公义里面站立，不能在他的圣洁面前站住，所以他们不能求神与他们说话。但这里神告诉我们说，他愿意向我们扬脸，愿意用他的脸光照我们。什么叫做光照？当我们里面的黑暗被显明的时候，神的光照进来。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这些话都是基督徒基本的经历。神的光照在我们黑暗的深处，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 神就是光，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凡接受光的人就做了光明的儿女，就做了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蒙了光照，
看见自己的本相，而承认说，哦，我的生命的情况不能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情形里面，神的光照，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是有条件的。刚才我们说过，怎么样可以叫我们蒙受神的祝福？哦，我们在神的光交通中间，站在没有罪的光景里面的时候，神的祝福来临了，因为他用脸光照我们，用他的脸光照我们。神的脸转向哪里的时候，光就转向哪里，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是神什么时候对着我们面说话的时候，神的光就照在我们里面。我们以前讲过摩西的经历，当他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他因为在神的面光中间同在，等到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自己的脸上也发光，以色列人甚至怕看见这个光。你看奇妙不奇妙？当你越思想的时候，你越知道这里说以祭司为的以色列人祝福，求神用脸光照他们的时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说，不仅摩西能够领受与神同在的喜乐，希望所有神的儿女都领受这个喜乐。难怪好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容我这样讲，做基督徒不喜乐，因为他不能够接受神的面光，他不能够到主的面前祷告，他不能够在神的光中读圣经，他怎么能有神的祝福呢？是不是这样？你说我们要求神的祝福，哪个人不要神的祝福啊？但是为什么神的祝福降不下来？因为当神要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这是祝福啊，我们躲避，我们害怕。为什么害怕？为什么躲避？因为我们的光景不对，我们有罪，我们离开神，所以神的祝福不能临。当祭司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他们都接受，阿们，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但真正要他面对面遇见神的时候，神的光照不进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也是神儿女中间需要在真理上面转过来而能够亲近神的道路。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你看作诗的人就喜悦这件事情。诗篇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三篇、诗篇四十五篇都讲到神的脸光照他们，许许多多诗篇的经历里面都讲到那些人在神的面前过一个亲近生活，和神当中亲密来往，因此他们满心得着神的喜悦，满心得着神的同在，因此神的恩惠临到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们，诗篇里面诗歌我们唱起来都非常喜乐，我们也学了不少新的诗，里面都有诗篇里面经历。但真正等到我们自己来实行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能够同样诗篇里面经历，看见神光照我们。弟兄姊妹，若是要接受神的恩惠，怎么样可以接受？就必须活在光中，必须活在光中。所以你知道，常常我就在想，神是要祝福，只是我们不配。而我们不配的情形都已经显明出来了。我们不是一个待人有恩惠的人，我们不是一个行走在神光中的人，我们不是一个顺服神命令的人，我们不是一个爱神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怎么能够神的光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是不是？如果神借着以色列旧约的百姓已经一次并且宣告了不改变的立位人所有的祝福或者祭司的祝福，在新约里面我们更加相信主耶稣要祝福我们，因为他就是用愿意用他脸上的光来引导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在交通中间和主祷告的时候能够看见主的面光，发现他的喜悦，弟兄姊妹们，你行走在神的旨意中间就是最大祝福。神要仰脸向我们仰脸。仰脸是什么意思？仰脸是称许的意思。他向我们仰脸的时候，你知道含笑，仰脸含笑，对不对？假如今天我们到一个人面前，他对我们 别转过脸不理我们，那个我们心里很难过。但是如果他向你仰脸，向你含笑点头啊，好像约伯记里面讲，约伯是个尊贵的人，他走到哪里，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他若向他们仰脸，他们就心里面就微笑，因为约伯是个尊贵的人。神向我们仰脸，称许我们在他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神能够称许我们吗？
神能够称许我们吗？这是我们自己要问的问题。如果我在家里面和太太吵架，神能称许吗？如果我在商业上面欺诈不诚实，神能称许吗？如果我和许多的事情上面坐在行在黑暗里面不能够逃走的喜悦，他能称许吗？这样我们还能够求神的祝福吗？所以弟兄姊妹，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好比你看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宣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对他们怎么说？他对兵丁说，不要用强暴待人，对税吏说，不要讹诈人。约翰讲的话都是针对那一个职业里面的人所讲的事情。他对兵丁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为什么？因为兵丁最容易用强暴待人，他们有兵器在手里面，他们有鲜明的盔甲，他们是有这些力量的人。约翰对他说，你们不要用强暴待人。但是他没有对税吏说你用强暴待人，因为税吏不大可能用强暴待人，税吏是这里的问题。他能够用诡诈狡骗的方法得人的好处。所以约翰对他说，你不要讹诈人。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每一个人在他生活上面，神的光照照在我们里面，神能够教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我们最容易犯罪，最容易犯错。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的认识他身上的软弱是什么，他的困难是什么。神要用他的脸光照我们，神要用向我们扬脸，赐给我们平安。弟兄姊妹们，神向你扬脸的时候，你有平安。这是他告诉我们的。那么多少人心里不平安，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良心最能够说明我们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我们唱诗歌的有平安在我心，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所能赐给我们的。因为什么叫平安？平安就是与神和好。我隔壁有个邻居，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晓得他是犹太人还是怎么样。他常常调侃自己，因为他很忙啊，常常礼拜六啊在那里打扫院子了。我说，哎，George，你又在忙啊。不是George啊，他又在忙什么。他跟我讲什么？他说，恶人没有平安。你知道诗篇里面有一句话，恶人必不得平安。他调侃自己，他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我说，你怎么讲自己恶人没有平安呢？他说，我这忙来忙去嘛，所以恶人没有平安嘛。他跟我讲笑话。当然调侃自己无所谓了哈，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对不对？有一天我在这里教会里面忙啊，来了一个修房子的人，这个人是个摩门教徒，我也不知道他圣经怎么念的。他看我忙进忙出啊，你知道他把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啊。他说 There's no rest for the wicked， 恶人并没有平安。我看他一眼，我说，你讲什么？我说 Is that the way you read your Bible？ 我说，你读圣经是这样读的吗？他赶快跟我道歉了。弟兄姊妹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恶人真的没有平安。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说你不可能有平安。今天传福音，所以人能够得救，不是道理把他征服的，不是用许多的利益把他引诱的，是因为他里面清楚知道有没有平安。Billy Graham传福音大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圣灵要在人的心里面说话，叫他觉得不平安。这个不平安不是我加给你的，是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光景不对所以产生的，不过是传福音的人把你点名就是了。但是神的祝福是叫人有平安，因为平安从神那里来，平安从神那里来，没有第二个来源。假如我们和神当中没有平安，和人当中绝对没有平安。但是弟兄姊妹清楚明白吗？假如我们和人中间没有平安，在神面前也得不得平安。不错，耶稣基督的血要赦免我们，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全公义，好叫他的死能够代替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我们因为承认耶稣基督的血，和神当中有平安。但是我们如果忽略了一件事情，在我们信主以后和人当中产生了问题，这个平安就从我们身上离开，神的祝福不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摩西所讲的
不仅是为了旧约的人，为了新约旧约没有分别，因为这是我们基本的需要。我让我再说，我们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基本的需要保护，基本的需要恩典，基本的需要平安。什么叫恩典？刚才我讲的不够多，我需要再补充一点。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说我们不配的还是得着的。什么意思？当我的一份工作没有做好的时候，我的上司我的老板没有用言辞来责备我，反而鼓励我，这个叫恩惠。当我当做的本分没有做到的时候，神没有照他的标准来衡量，反而对我有恩典，反而赦免了我，这叫恩惠。所以弟兄姊妹们，人基本上需要这个，哪一个是完全的都不完全，所以他需要神的恩惠。哪一个人不需要？哪一个人刚强的呢？他需要神的保护。哪一个人是完全聪明有智慧到一个地步，能够看清他前面的道路，所以不需要保护的呢？他可以不要神。哪一个人是可以得罪人而里面没有感觉的呢？所以他需要有平安。弟兄姊妹，让我再说，神把一个最基本的祝福赐给我们，而这个祝福因着神自己的权柄能力可以做到。神可以保护我们，神可以赦免我们，神可以叫我们有平安，神的心也是向我们何等有恩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不定我们的罪，在他有恩惠有怜悯，所以他对他的子民充满了恩典。你看这稀奇，以色列的百姓完全不配，以色列的百姓完全不配，但是神的祝福竟然还是临到他的身上。这里说摩西对祭司说，亚伦说，你要这样为我的百姓祝福，你要这样为我的百姓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讲到一件大的事情。这里讲的这样是原则呢，还是通则，还是范例，还是就是这一点的祝福？在我看来，感谢神，因为这个祝福已经大到我们一生都享用不尽。假如我们真正能明白他的祝福是什么，对不对？感谢神，当神这样吩咐摩西的时候，祭司就从此领受了这一个责任和权柄。你要看见，在圣经里面再三说明，祭司的责任有一件就是为了神的百姓祝福。祭司的责任在申命记里面21章5节，历代志上23章13节，申命记10章8节，还有利未记9章22节里面，就是为了神的百姓祝福。不错，他们献祭，他们宰杀各样的牲畜，他们把血放在圣浇的撒在会幕上面，把大家倒在祭坛里面，他们为着神的儿女烧香献祭，这些都是他们的责任，分设橙色饼，然后要处理这个金灯台灯光。但是有一件不在会幕的物质中间的，你在橙色饼上面你不知道他要祝福，你在金灯台上面你不知道祭司要祝福，你在会幕里面这些所有一切预表的事情上面看不见，他要神的儿女要为他要为神的儿女祝福。但是摩西明明的告诉他们，以后刚才我所引的经文里面就说，祭司的责任当中有一项是为了神的儿女祝福，而且这个祝福没有别人能够做。这说明什么？我们看旧约里面好像这里所讲的是祭司是一个特别的体系，是一个特别的地位，只有他能祝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一次我在主持一个丧礼聚会的时候，那个弟兄觉得很过意不去，应该我做的事情好像我让他做了。但弟兄姊妹，你再看看新约里面就明白，当主耶稣升天离开地上的时候他怎么说。路加福音24章里面，他在伯大尼对面橄榄山上面升上去的时候，他就举手为他们祝福。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主耶稣仍然要祝福他的百姓，耶稣基督仍然要祝福他的教会。 我们不能轻看这个祝福。在伯大尼对面橄榄山上面最后一件事情，他升天的时候是为着门徒祝福。想一想，我们想一想，到底今天我们在地上要的是什么？也许有人还要说，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不在乎这些事情。请你想一想，神的良善，神的慈爱要把祝福给你。有人说，我还有许多的事情，我要追求世界上享受各方面的娱乐，我要赚了很多的钱，我有大房子，要有美丽的妻子，有好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我再告诉你，没有一个祝福比这里所讲的三件祝福还要大的，没有一个祝福大的更大的，没有一个祝福能胜过这三件事情。因为神最知道我们基本的需要，你假如缺少了这三个基本的祝福，你其他祝福都算不得祝福。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谦卑，也不要太骄傲，我们就老老实实来到神的面前说，谢谢你，你要祝福我们，我正要领受这个祝福，这是我所需要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民数记里面第六章就是说，当你这样，当亚伦的子孙这样为着以色列百姓祝福的时候，我也要祝福他们。这里的话呢，有两种解释，也可以说我也要祝福你们，意思就是说，为神儿女祝福的祭司和接受祭司祝福的神的儿女都一样的在神面前蒙到这个祝福。这里讲的他们呢，不是光指以色列百姓，也是指着所有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祭司的祝福一直到旧约完结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在许多有心的人上面也把这个跨过时代放在新约的里面。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个圣公会的祝福，我打开一看果然有这个祝福，每一次都要举手为神儿女祝福。我也希望当我们明白这个祝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盼望这个祝福，我们就领受这个祝福。愿主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愿他把他的恩惠赐给我们，愿他把保护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再读一次好吧。民数记第六章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只读24节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里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当摩西亚伦为着神的儿女奉着神的名祝福的时候，这就证明是他的百姓，他们要奉我的名为我的子民祝福，证明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我所爱的，我所愿意祝福的。感谢主，但愿今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生活，不仅明白神要祝福我们什么，我们真的也配得过他的祝福，配得过他的祝福。保罗告诉新约的百姓说，我们碰配得过神的恩召，我们配得过他的祝福，让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也让神的祝福一直从我们身上传给别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愿意你借着所有的话叫我们明白你的心是何等的良善慈爱，要祝福你的百姓。主啊，也唯愿我们真是明白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享受你的祝福。主，愿你祝福你的百姓，你来保护他们，愿你用你的脸光照他们，赐福给他们，愿你向他们扬脸，赐他们平安。主啊，但愿你祝福你的百姓，叫我们从你得的保守，得的恩惠，得的慈爱，得的平安，好叫我们一生称颂你的名。主啊，愿你的祝福在你的教会中间。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